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与 RTC 资料组提升讲真相能力，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2日。以下想和大家交流我在 RTC 资料组的心得体会。几年前，我有幸参加了 RTC 电话平台，在打电话的同时，项目协调人正好要开始做资料搜集和培训工作，我有幸成为了资料组的一员。第一部分，加强学法，整体升华，多救人。参加资料组以后，协调同修说要固定时间集体学法。为了让救人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几个商量出来一个共同的时间，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新经文或者红吟。一晃两三年过去了，虽然中间偶尔有停顿，但是基本都能坚持下来。学法后有个人交流，有商量具体的工作内容。这种集体学法的形式保证了修炼状态与救人力度的稳定。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非常紧张，小组里的同修给我介绍了工作，工资正好能够解决收入紧张的问题。现在想来都是师父的安排，能够集体学法，很多问题都在不知不觉中自动解决了。第二部分，做资料过程中对华人讲真相内容丰富提高。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以前其实对很多讲真相的内容都一知半解，不清楚。搜集的多了，脑海中有了各种各样的记忆和内容。很奇特的一点就是，我感觉思想里面渐渐地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线。以前讲真相很多是这方面讲讲，那方面讲讲，不系统。现在好像脑子里面很清晰，有一条主线，众生问了什么问题，可以用自己搜集来的资料进行解答，不太会陷入对方的逻辑思维里。以前我在网络或者手机媒体、社交媒体上面几乎不怎么讲真相，觉得讲也讲不好，也不会讲。但是后来慢慢的，我看到一些留言就想发言，马上就能够想到写什么，和以前比起来有很多话说。下面我举些具体例子。一，在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影片当中，讲到关于毛泽东抗日的事情，我在留言里面写道，官方记载毛泽东曾经至少六次公开感谢过日本侵华，说要不是他们，中共不可能夺取政权。他感激日本皇军到了什么程度，甚至放弃日本巨额战争赔款。马上就有人回复反驳我，我就把这具体六次是在什么中共的公开文件里面，什么时候和场合说的都回复给他们，让他们了解这些真相。二，在一个关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视频下面，我看到很多人留言还是不明真相。我就先回复说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然后马上有人回复我说我造谣，我就把最近搜集的活摘器官的新闻和例子写在里面回复其中一个人，写得比较详细，有些真凭实据的例子，还贴上了最新的一条大纪元新闻的链接。一般来讲，对方不接受会一直回复反驳我，甚至骂人，但是这一次没有人回复我了。三，在一个江泽民弹琴唱歌的视频里面，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居然还对他弹琴表示好感，甚至提到仔细听背景，是因为法轮功的人在外面抗议，他才要弹琴盖住那些声音。我想这个留言必须要回复，但是直接讲法轮功真相一定有人反驳，短短的回复也不一定能够讲明白。现在的中国人，很多人被中共搅得热血沸腾，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我就写了一段话，在事实面前让他们无话可说。我写的是，江泽民就是个人渣，共产党一党专政，没有信仰自由， 迫害法轮功是江的最大罪行之一，后来更是由于活摘器官的发生，在国际法庭起诉他的罪名和纳粹是一样的，那就是反人类罪，包括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那些抗议的人主要是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主要是法轮功或民主人士。我继续写道，但是如果中国人知道他出卖国土，那时中国人都会反对他。知情的中国人称江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割让土地。江泽民出卖国土是历届领导人最多的。1999年12月9号和10号是中国人耻辱的日子。在这两天里，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割让的土地面积合计达125万余平方公里，而且还不够，对塔吉克斯坦、印度、越南都有出卖国土。第三部分，做武汉肺炎资料后更好地对西人讲真相。中共病毒爆发后，我搜集了一些武汉肺炎的新闻资料。我发现在 YouTube 的很多西方主流社会媒体频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报道，底下的留言也是五花八门。我在看到其中一个英文报道后，用英文回复留言道，由于受中共的影响和反对，台湾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但是这一点非常可笑，因为台湾现在成为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地区，只有300多例确诊，对学校和生意经营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相信中共和世卫。他们去年12月31号开始检查入境的旅客，1月2号开始建立紧急中心。第一个被查到的旅客是在1月21号。这个留言很快就开始有人点赞，到现在有900多个人点赞。之后有人回复不明白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我就回复了关于中共如何收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过程。另外有一个加拿大的媒体频道，有一个采访病人的视频，我在下面回复说，我给病人尽快康复的祝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耻，他们隐瞒实际情况，并且让病毒散布到全世界。后来一个可能是西人的网友回复我说，中国在1月份就封城了，北美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真的不能怪中国，而且延误封城的负责人已经被处理了，我觉得在大流行里面，美国做的不一定就比中国好。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没有什么思路，因为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信息也很多，从哪方面着手讲呢？当天和培训组同修一起学法的时候，正好学到师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其实中国人都知道中共恶党是怎么存在的，那些被邪恶利用的党魁是怎么思维的，这一点在西方社会里正常思维的人他们不知道，甚至与邪党文化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哪一天邪党突然间在中国消失了、倒台了，其他国家政府还不知道咋倒的呢。你要想知道中共邪党是怎么回事，你首先得知道中共邪党是怎么想问题的、怎么思维的、怎么说假话的。这些最起码的东西都不知道，你得到的情报都是假的。学法结束后，我和资料组的同修一起交流了一下，心中开始有思路应该怎么回复他了。我是这么写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是反对中国，而是反对中共。你永远不会想到共产党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的。北美相信世卫，但是世卫的信息是来源于中共的造假数据。直到1月20号，中共还在说不会人传人，但是很多内部文件已经证明他们去年12月就知情。中共说死亡数据3800多，但是根据骨灰盒的发放，证明死亡人数可能有42000人以上。台湾从 SARS 吸收了教训，他们不相信中共和世卫，至今440个确诊，7例死亡。我接着写道，在封城期间，很多人求医无门，选择自杀，就为了不传染家里人， 还有很多人被迫买高价菜，抗议半夜警察抓人。很多公民记者被消失，就是因为他们想报道真实的情况。我从来没看见过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北美。武汉市长周先旺承认披露疫情不及时，并没有被开除。他说，我希望中国人能够理解我们，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个留言发出以后，他没有再回复我。希望能够看到的外国人都能够了解中共的造假行为是如何害人的。这次武汉肺炎发生后，我发现利用这个事情作为开头，河西人很容易说上话讲真相。但是一些人对于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理解，我就把当时在武汉发生的打死人的事、居民被迫买高价菜之后被抓等讲一讲，他们就更容易了解中共的邪恶，也明白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了。第四部分，做活摘器官资料时的修炼体会。以前做活摘器官的稿件是另外几个同修写的，我没有具体参与。但是前一段时间看到培训稿里面写的活摘器官的稿子，萌生了想重新写这方面内容的想法。我搜集了很多内容，在过程中发现越写越多。当看到安妮的证词时，有一个事情让我哭了很久。他说他前夫在剪开晕倒的学员衣服时，口袋里掉出来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个法轮图形，还有个小纸条，上面写道，祝妈妈生日快乐。我想我女儿虽然是小同修，但是发生了这么邪恶的事情，她也应该知道在中国的同修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就给我女儿讲了这个事，她也哭了。写完后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大概二三十个同修都在一片空地上，在弯下腰找地上的一种碎片，那种碎片是一种小小的淡血色的宝石。当时在梦中，我心里知道，这每一个宝石就是一个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证据。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些，这些碎片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概直径一米左右的巨大的宝石。然后我就惊醒了。所以记得清清楚楚的，觉得那个宝石就是那篇文章。当时我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可能这个培训稿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修一起写的吧。但是等再过了几天，我才明白这个梦的真正含义。后来我提交了这个关于活摘器官的稿子给负责人，但是负责人不满意，觉得条理不清，就让资料组另外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同修修改。我当时没有太在意，后来需要浓缩稿，那位同修建议我们一起写，但是负责人还是不让我写，我就开始觉得心里有了一丝丝的不高兴。结束交流后，我就想，另外一个做视频的同修和我合作的还是要更好，还经常夸我写得好，标题写得很棒。但是我马上就警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为什么这么想啊？肯定是有问题了。后来我马上就静下心来向内找，是妒忌心吗？不是。是名利心吗？不是。是因为不接受我不高兴吗？也不是。是对做事情有执着吗？好像也不是。我是对着那个不高兴往深看下去，发现其实是觉得为什么不让我写，我写的不够好吗？这是对我的执着，觉得我写的东西挺好，应该没问题。我看到那个执着后放了下来，我想到，文章本身给同修们用，只要能救人，谁写不行呢？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写，当时协调人、负责人都有提过意见，怎么修改啊？可是就在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忽然记起来那个梦，为什么不是三四个同修，而是几十个同修们一起在找证据？那是因为我所搜集的资料，哪一个不是同修们写的呢？ 当时我看到的有关活摘器官的文章，甚至署名就有三个不同的名字。追查国际的资料是由不同的同修们配合调查的，还有大纪元明慧网上的相关新闻是由不同的记者编辑写的。这个文章也不只是我和资料组的同修写的，是这么多同修们一起写的，是所有参与搜集追查活摘器官证据的同修们一起配合组成的。不是我想写，揭露活摘器官的真相是大法要的，是师父安排的，是神让写的，写出来大家救人用的。怎么能把我字摆在第一位，摆在前面呢？怎么能觉得这文章是我一个人写的呢？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有点无地自容。第五部分，搜集资料后打电话，众生听真相更久。我在加拿大，有时候夏令时的关系，早上送孩子上学，打电话时间总是不够长。最近由于疫情，负责培训的协调同修要求我必须每天打电话，要多打。我非常认可他的看法，知道更多的具体实践打电话才能更贴近众生，才能知道众生需要听什么样的内容。原来我讲真相的时候挂机的都很快，但是在武汉肺炎之后，我总结出一段话，和众生打电话交流的时间比以前长很多。我说，我是给咱们老百姓讲真相的，您在家里看电视网络，信息不一定真实透明，我是呀，想给您讲一讲当时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几分钟时间好不好？老百姓一般都说好，大部分人看来都是想了解一下到底武汉当时是什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再接着讲，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号接受央视采访，承认披露疫情不及时，但是希望外界理解他。可是这里有个问题，你让老百姓怎么理解，怎么原谅？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死了那么多人，他为什么一直不告诉老百姓呢？跟 SARS 的时候一样，他的说法是要稳定，怕告诉咱老百姓会乱。可是您看看1月23号武汉封城，封城前500多万人逃离武汉，没有乱，大家就是一起排队坐火车坐飞机，或者自己开车离开武汉，没有乱。倒是武汉封城了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讲一讲当时武汉发生的事情，再引到共产党为什么总是草菅人命，因为马克思信了撒旦教发明的共产主义，中共一直在杀人，从苏联柬埔寨红色高棉一路杀，但是杀咱们中国人杀的最多，最后再引到三退，这样比较自然。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大法，有时候我也直接讲短稿。我以前讲活摘器官的事情都不是很长，怕人害怕挂机，所以一直都不是讲得很多很详细。但是在最近打电话的过程中，我发现由于这个现成的稿件，对于活摘器官的内容比以前更知道怎么讲了。有一个人如果少先队就是不退，我讲了很多大法真相、共产党杀人历史、自焚真相、誓言故事，他还是不退。我继续讲三退保平安的例子，他又说那是个案。我看着那个活摘器官的稿件，开始慢慢和他讲。一开始讲的时候，他说你说这个没有证据可不能胡说。我就开始用具体的例子讲，讲细节。讲到那个武警枪里面有10发子弹，想把在场的人都毙了，但是没能做到，后来一直很后悔。他说那时候他只有22岁，太年轻了。法轮功学员的体检和死刑犯一样非常仔细，医生不让打腹部和眼睛。讲到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拒绝30多名中国医生参加，国际器官移植的杂志拒绝中国医生投稿，而且是终身禁止。讲到以色列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讲到这些曝光的证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曝光的，但是他们说的都是相似的话，那些我讲不出来的话，良心难安。讲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讲了很久，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手机快没电了，要挂了。我本来也想挂， 但是忽然想起来，要不再问问他退不退，他爽快地同意了。后来我想，这个人为什么退？我觉得他似乎不太信神或者保平安的这些事，但是还是有正义感、有良知的。所以在知道共产党真的做出这么邪恶的事情时，对共产党就不抱有希望了，就同意退出了。我就想交流这些，我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救的人不够多，总是觉得和师傅的要求差距大。但是有 RTC 这个平台，每次心里一想到还能在这个平台打电话、写稿子、讲真相，我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很充实。可能是因为 RTC 平台是直接向华人讲真相的平台，是在第一线救中国人的项目。很多的同修一起打电话，一起交流，一起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修炼的环境，就像一个大熔炉，我一进到里面，自动就被融化了。我非常珍惜这个环境，庆幸能够加入这个平台，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多更好，和其他做得好的同修比学比修，在这个平台继续救度众生，走出自己的路。若有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带来奇妙变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5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无论他和大家联系和不联系，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式，能够上网，突破网络封锁，他都能够跟上形式，因为有神在管。我在十多年前迁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并在2012年有幸走回大法修炼。因未能接触到当地的同修，我一直处于个人独修状态，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通过坚持学法，坚持上明慧网了解师父的正法形式，从而克服了修炼路上的种种干扰和磨难，坚定地走到了今天。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篇经文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对大法弟子来说，每天学法是必须保证的，因为这一念非常明确和坚定，所以在学法上未有懈怠，也能做到学法入心，因此我能体验到大法所给予的正念和法力。下面就学法给我带来的奇妙变化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学法能做到持之以恒，修炼中的变化便悄然发生。例如，当自己有什么不好的人心出现时，很容易就能觉察到并加以清除。这些心包括向人打听其他同事的孩子近况时背后隐藏的妒忌心，回答学生的重复提问时的厌烦心，在乎学生评教得分多少的求名心，手拿名牌提包时的显示心，阅读同修交流文章时隐藏很深的为自己做的不好的方面找平衡的挑剔心、私心和不善的心等等。有些心很顽固，只要自己稍一放松，他们便会冒出来，有时压也压不住，为此很苦恼。有一天却惊奇地发现，当有个执着心冒出来的时候，要想把它压下去就能压下去了，很容易就能把它清除掉了。那些心变得很弱，而我变得强大起来了，真是神奇。由此深刻体会到，只要在学法上不放松自己， 自己的正念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真是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经文》中所说的那样，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学法带来的另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就是心态越来越平和，言行越来越理性。以前给人讲真相时总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可想而知效果就大打折扣。现在发现自己的语气平和多了，理性多了，会尽量使自己做到缓慢，体现大法弟子的善。在给世人讲清邪党的种种恶行时，悟道我们不是在传递仇恨或不满情绪，是为了帮助他们明白真相后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摆正。还有针对社会上所谓的五盲们和对大法持负面态度的常人，渐渐的不再有鄙视、憎恶、敌对的看法和情绪了，真正做到无怨无恨，做到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经文》中所说的，修炼人没有敌人。懂得摆正好自己和常人的关系，知道只要他们不是专门来迫害大法的魔，修炼人就应该心怀慈悲，把他们看作也是在等待救度的生命。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自从2015年实名诉将后，我每次从老家坐高铁时都会被派出所的公安无理拦下，被要求留下手机号和拍照。第一次因为事出突然没能正面应对而配合了他们，以后几次知道不应该配合其背后邪恶的要求，而进行了正面抵制，拒绝了报手机号，拒绝了拍照。这次在进站前我还是感受到有某种压力，但我却没怎么太动心，没有了那种争斗心和敌对意识，而是把他们也当作是不明真相的普通常人对待。顺利进站后，一个年轻的公安人员朝我走来，先和我寒暄了几句，我微笑着友善的回应，然后他让我出示一下身份证，我大大方方的把身份证递过去，他接过后把身份证拍了照。现在我悟到不应该承认任何歧视性的做法。然后他很没底气地问我手机号，我平静地说，没有道理要我的手机号码啊。他说，哦，是这样啊，那好吧。他就离开了，没有出现以往那种对立情绪和场景。遗憾的是，我还是没能抓住机会给他讲清真相。在学法中，自己的善念不知不觉中也在加强，在与人交往中，在擦肩而过中，能从心中散发出真诚的善意。修炼人修去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之后，内心的那份清净会带给身边的人一种安心、踏实的感受。这是我从所交往的常人那儿得到的反馈。当我的几位外教同事得知我是法轮功信仰者时，他们都说怪不得能感觉到我总是那么善良平和。因为平时没什么交往的同事知道真相后也说我给人一种很善良的印象。我的几个常人朋友也总喜欢和我在一起，时不时就要约我见面聊天，半开玩笑地说，总能从你这儿汲取正的能量。这些同事的反馈对我是鼓励，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这些都是我在修炼中体会到的学法所带来的奇妙变化，真是妙不可言，还有很多，此处不多说了。我还有很多人心和很多执着没有修去，需要我去除干净，比如怕吃苦，喜欢安逸，做事有时不够严谨，好事心，不修口等等。但是只要不放松学法，就会有提高，就能过好心性关，就能走好走正修炼这条路。最后让我们一起铭记师父的教诲， 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经文》中说，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经文》中还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